半导体不是只有护国神山，想投资真正的隐形英雄，力争上游就对了。国内首档锁定全球半导体上游设备与材料厂的 ETF， 中信上游半导体，股票代号00941，带你与科技王者中的王者同行，指导半导体核心财富。2月26到3月1号称王募集，申购速洽中国信托投信与全台各大证券商。投资一定有风险，基金投资有赚有赔，申购前应详阅公开说明书。
欢迎收听金川妈咪的家地部，
聊理财，谈创业，做教育，找生活。我们不只是妈妈，也是梦想的实践家。
大家好，我是陪你精算生活、创造理想人生的 Sandy Two。上一集节目，我们请到林教授跟我们聊到很多很多益生菌的小秘密，是不是觉得不够过瘾呢？也告诉各位妈咪们，我们要怎么样去帮孩子做补充，然后让小朋友的肠道是健康的，不要十几岁肠道就弱化了，所以非常非常重要。那这一集节目更重要了。因为我要针对妈咪们的问题来发问了，因为有很多人，包含我，一开始吃益生菌的初衷就是为了要大便。每次排便的时候，我妈就会跟我讲说：“啊，你去吃一包益生菌啊，大便不要大不出来，去吃一包益生菌啊。”感觉我妈就是把益生菌当成健康的泻药来用。益生菌到底可不可以把妈咪们变漂亮、代谢变好、变得跟白雪公主一样又美丽又健康呢？邀请到林文馨教授。教授你好。
Hello，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对啊，我就想要问教授，是益生菌是为了排便顺利，就我们一开始的一个初衷，那时候不认识益生菌嘛，就想说好像肠道变好了，然后就会跟泻药一样一不顺就吃益生菌。通常女生也会有这种比较大便不顺的问题。
对，女生很多，特别好。
为什么女生比较多？
对，我觉得这个我在做这个学生的临床试验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一次做减重的，也有好几次做那个帮助排便的啦。那我们筛选到的那种便秘的
都是女生吗？
100个里面有98个都是女生。
为什么？到底为什么？我听过很多女生，
因为我后来我也想说奇怪，我怎么都筛到女生，变成我的实验就变成写男女，这女生的比重就过重。当然没差啦，因为我们最主要是要，我们并不是在做性荷尔蒙之类的。我当下我就推断一个结论啦，我觉得女生就是第一个她运动量比较少，她没有像男生那么活有活力。然后再来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我们中国医药大学学生太会念书了所以来很多的都是那种科系比较高分的那一些，
考比较高分的都比较容
易便秘。意思是说他可能都坐在桌子前
对，
所以我觉得，然后再来就是如果你不动的话，你水就喝得少。
对，
所以就是要运动跟水对肠道的蠕动是很重要的。这是我认为我的观察是这样啦，但我也觉得应该是没有错的。那再来就是说我有发现说这些女孩子她们的肠道菌虫也比较不好。那这个比较不好有可能是她从小念书就是比较偏向女生，比较静比较不动所以她的这个肠道就是坏菌就长得比较多。
为什么不动坏菌会长比较多？
因为如果动的时候我们排便就比较顺嘛。
对。
那如果你不动的时候坏菌在生长的时候它闷在肠道里面的时候坏菌生长速度其实还更快，比好菌还要快。
它其实是会越来越多越来越多的嘛，就是它如果都不排便的话，
坏菌是会 无限上纲无限生长的。
好可怕。
对对对，
无限生长的坏菌。
对对对，当然我们到我们的肠道最后也会有一个最大值10^14但是整体来说，如果你不动少运动又少吃蔬菜又少喝水的话，其实我有发现真的是肠道菌相确实是比较不好。
所以吃益生菌是确实有效的。
肯定有效。其实我们一直以来大家都认为益生菌是在帮助排便而已，其实不是只有这样
对
我也是在开医学研讨会的时候我就去报告我的研究成果我觉得益生菌可以帮助那有一些腹泻的食物中毒的，可以帮助止泻，或者是甚至有肠燥症的他也可以止泻。然后就有一个医师他就举手问我，他说林教授你讲得非常好，机制也做得很好然后可是我一直很不明白为什么你的乳酸菌可以止泻又可以帮助排便 然后我
因为他是让肠道变健康，
对，我觉得你不错哎、欸。然后我就、啊、我就跟医师说，医师你是什么科的呢？他说他是代谢科的。我说、嗯、啊，那我跟您报告哈，就是因为我们的乳酸菌是让肠道变健康，那我们的肠道健康是什么样的态度？嗯、
就
是
正常，
它应该蠕动正常嘛。嗯、所以我是跟医生您是用药物的思维在想。如果我们今天去医院看病的时候，我医生我便秘他就给你转便药，
对，
而医生我腹泻他就给你止泻药，
对，
所以你认为这是双向的，可是在我们的益生菌研究里面、嗯、我只要让肠道健康起来，嗯，那它就会变成一个正常的蠕动，
哦，
对，
就回复到你原本就是该怎么样，
除非有一些人他的肠道真的是老化到不行、嗯、或者是他有特别的这种，有一些我们有遇到说很多他可能就是遗传，小孩他生下的小孩子很多个都是便秘，然后妈妈自己也便秘，所以很多这种便秘的现象似乎会在母系里面一直遗传下去。
哦，
对，
原来是这样。
这个跟遗传密码也有一点关系，就是平滑肌的蠕动速度可能也有。
那我立刻吃就立刻有效嘛？因为有时候还会想说啊，反正今天便秘很厉害，吃三包好了。
如果立刻，
这是迷思吧？
我觉得如果说你比如说你现在吃了大概十分钟之后想上厕所、嗯、你就要怀疑这里面有添加泻药。那我觉得益生菌要进到肠道里面至少你要给它三十分钟以上的作动、
哦、那也蛮快的、
欸、对，因为假设你是从这个肚子、哦、胃到肠，至少它这样走下去也要，快的话是半小时，慢一点的话也要经过一个小时才会到达肠道嘛、嗯、所以它作动的时间需要一个时间、哦、所以如果我们常常跟人家说哎、欸，你要透过益生菌来调整你的肠道、嗯、在没有加泻药的这种前提之下、哦、不要加什么，有一些还会加一些很酸很刺激的东西让刺激你的肠道蠕动，属于、嗯、比较刺激性的，
那我们一般人也不好辨识吧？
当然不好辨识，啊、所以像很多人都会把乳酸菌把它做成什么那种什么饮料稀释十倍那个，
对，
那个你就要想那个应该就是用酸在刺激的了啦。我、嗯、甚至有一些可能会加入那些泻药，草本植物的泻药在里面、嗯。那我觉得乳酸菌正常来说是进到肠道之后，它可能会有作动一天两天、嗯，你就开始发现你的肠道开始在走向好的方向、嗯，甚至大便也比较不臭了啦，大便比较软啊，比较漂亮啊，这样子等等。嗯、
真的，那听说肠道的菌虫跟肥胖啊、代谢啊这些皮肤的健康都有很大关系。当然，女生最在乎的就是身材，
是是是是，
还有皮肤好不好。
对对对，
所以身材跟脸蛋跟那个肠道菌有正相关吗？
我觉得这个在我们的研究里面是确实有非常大的关系哈、哦。我们以刚刚你有、
哦、
对你刚刚提到哈、哦，我们人要变漂亮，不外乎就是你的皮肤嘛，
对，
然后再也是你的身材嘛，嗯、对不对哈、哦？那第一个我们讲皮肤好了，很多人都会说啊，我这个你三四十岁怎么满脸还是痘痘？那我就会三四十岁你不会是青春期吧？
对，
所以你就是不要怀疑你的肠道就是很脏。肠道就是一直在发炎，
痘痘、欸、
这个发炎的细胞、哦、这个我们的免疫细胞发炎、哦、它是会流窜全身的、嗯哦、比如说肠道在发炎，那这个发炎细胞跟毒素一样，它会开始流窜全身，那有一些它就开始会发炎在你的脸部、嗯、那所以有一些这个中医也会说法，就是说哎，你这个肠道不健康，脸就会有一些干斑，
对，
或者是暖条啊、烂痘，所以这个是很有学理的，就是说肠道跟皮肤也是有关系的、嗯、
那跟肥胖呢？
我先把皮肤讲
好，
然后你想想看，
好想知道，
你看想想看，还有一些人他就是他就是会一直便秘，那便秘的时候他身体就会累积很大的毒素、嗯、所以他的皮肤就会比较暗沉，比较没那么亮、嗯、然后刚刚说的那些粉刺痘痘也很多、哦、所以你不是青春期的人、嗯、那你到了一定的年纪你还痘痘很多的话，那你可能真的要靠益生菌来把你的肠道清理，嗯，让你的，因为你的身体在发炎、嗯、所以你发炎的时候痘痘会更严重，皮肤会更糟糕、哦、甚至会有斑的产生，嗯，好、哦，那有一些青春期的孩子他青春痘是青春痘，他的是暖条啊，嗯，那我也很建议像这种你可以真的可以试试看，他可能吃太多油炸的这些刚刚说的垃圾食物 这些东西、哦、可以踹踹看。那再来就是我们有发现我们有益生菌可以管理体重，
好棒哦，
对，我们的机制哈、哦，你这个我们要减肥有很多种方式哈，都要多管齐下。你也不能说啊、哦，吃了林教授发明的益生菌，减肥益生菌，然后我就说我的
炸鸡
啊，我的无敌啊，对不对？我要把我三年份的都吃回来，那我真的没有办法，对不对啊？所以我们就是说减肥，你还是要依循一些营养学的原则，就是说， 我们的 input 我们吃进来的热量跟 output 这两个你要去 balance、假设你的身形来说，你一天不肥胖不瘦的状况是2200大卡，那、你都吃到2400大卡，多出来这200大卡它不论是糖类蛋白的脂肪它就会转成脂肪酸，然后再转到脂肪放塞到脂肪细胞里面去。
對，
你的脂肪细胞它是一个变形的细胞，它会开始变得很
大
变得很肥胖，它会变成10倍100倍的大，所以你就一直走。所以意思是说，我们如果你要减重的人，当然我们要先忌口，你把你的热量降下来，比如说你降到1800、1800，降下来，然后你这个摄取，然后如果你要运动的话，帮助再把你摄取进来的能量再消耗一些掉，然后把你身上的脂肪细胞，脂肪是高热量储存单位哦，所以你要把它转出来，然后再用能量的方式消耗掉的话，
对，
那需要你去运动。就前提我讲完了，就是运动跟食欲，再来是我们的益生菌角色在哪？我们是进去之后，它抑制脂肪的吸收，还有糖类的吸收。
哦，
这是我们研究出来
的
机制。
哎，
就我找到这只菌呢，其实它就是995益生菌啊，这是后期我才发现。我说，这只菌会帮忙抑制脂肪的吸收，而且会帮助胆囊的脂肪的泄出去。然后，因为我们胆囊喷出去之后呢，我们如果吃油的东西进来，胆汁喷出去会把这脂肪变成乳化，乳化再吸收回去。那我们的995益生菌就是断掉这个乳化再吸收。
哦，
当然不是完全
断
掉，它会断掉 40% 左右。所以它然后再来它也喜欢吃糖。所以我们如果吃淀粉下去，它就快点帮你把它糖吃掉。
所以我们应该在吃饭之前先吃一包益生菌，是这个意思吗？
不是，我们的研究出来都是饭后啦，饭后吃比较好。这两个机制，然后再来就是晚上的时候呢，它又会帮助你这个脂肪，它会刺激这个脂肪的代谢，让你晚上的时候好像又可以似乎脂肪细胞一直在分解在作动。
那我一直都误会，因为我都以为益生菌要空腹的时候吃。
哦，没关系，那你知道我之后你就要改成饭后吃。
原来是饭后
空腹吃不是不行，就是会损失一层的益生菌。那如果像有包埋保护的，
空腹不是应该全部都进去
了，因为胃酸会杀死他们。这个我有做那个肠道的模拟试验，确实是这样哦。我们的包埋保护的大概空腹吃会损失一层，那一层也是很可惜啊，你明明花钱买的，你又损失一层。那如果我们在饭后吃的时候是100%通过，那当然是要选择
饭后吃。
那有时候像我，比如说学生毕业啊，喝喜酒啊，我去的时候今天忘记吃，快点，我就会像现在3-4点，我就会快点吃一包益生菌，就快点去赴宴。因为我们也有做出我们的益生菌可以抑制酒精的吸收啦。但是我不是叫人家酗酒啦，就是在某些特殊状况下，我们也是可以空腹，不是不行，
对，
是有损失。那最好的状况是在饭后吃。所以我刚刚说了，像我们这个这种属于有减重性质的，它可以帮助你体重管理的益生菌，其实现在也做了人体试验哦，我们都已经做完了，效果很不错。但是我要强调，如果你要效果更快更好的话，你就是在加运动跟限制热量摄取。它就会产生这种相辅相成的作用。
真的？
对。
那有哪一些菌是属于这种还我票票菌 的家族系列？
没有，那个没有什么所谓的家族，那个要去挑选。像我们那时候也挑选了很多，就是去挑这种可以减重的益生菌体重管理的，真的很少
很少，
因为它会分泌一种特殊的酵素来帮助脂肪，抑制脂肪的吸收，这个是很少的。对，
但是还是被发现了，
还是被发现，那就运气很好。所以我就说，我们找到这个995益生菌真的是运气很好。
运气很好，
我们一直想要找到更厉害的菌来取代995，是我们总是好还要更好嘛？因为研究是一直不断的升级嘛。但是确实，我坦白说，我们找这么久都还没有找到可以超越995益生菌的。
可是这么多种类，应该不止995，我们是会搭配使用，比如说过敏的啊，
对
然后要调整肠道的啊，
比如说。像我们995就属于那种打底菌嘛，就是它是属于关公，它进去先把坏人杀掉那种打底。
其他人就是后面的小喽啰这样。
对，像很多像过敏体质，其实有很多研究发现，很多过敏的小朋友他的肠道菌相是不好的哦。他的肠道菌相不好，导致他的肠道发炎，因为肠道也我们的免疫系统有 70% 哦。
对。
我们人哦，一个人 70% 的免疫细胞集中在肠道。
好多哦，
你不觉得这个概念很简单吗？其实人类的演化，动物演化很聪明，当然猫狗也是一样。为什么 为什么我们的免疫细胞七成集中在肠道？你想想看，狗嘛，小狗们喂它吃东西都可能都在地上丢了食物，它就舔走了嘛。
哦，对。
所以它的重军集结在肠道，因为它要对抗外来的细菌病毒。我们人类演化也是一样，可是如果你的肠道，小孩子的肠道太多坏菌生长的时候，再加上遗传密码，哦，它过敏体质的时候，结果呢，而他的肠道一直在发炎，派亚斯腺体一直在发炎，所以我们有发现，像我们找到 BB1 跟 BB5、这两只是调节过敏体质的，那他就会下去，会让在派亚斯腺体，那很像军事堡垒的概念，就肠道有很多军事堡垒的概念，他就在那里调整调节性 T 细胞，让那个 T 细胞发炎的细胞下降。
说肠道是不是有那个很多一亿个神经元，然后可以跟直接跟大脑交流？
对对对对，所以像我们发现调整过敏体质的这个 菌种也是很特别的。那你刚刚说跟神经元沟通的话，我们通常比较偏向是脑。其实我们常常你有听到有一些人在说，肠道是我们的第二个大脑，我们的脑就是布满了神经元，所以它可以一直讯息传递沟通。那我们透过脊髓一直到我们的肠道的时候，肠道也有很多神经系统，所以因为肠道也有很多神经系统，所以它的讯息传导透过脊髓神经传导到脑。所以这个不是随便乱讲的。以前我在做研究的时候，我也坦白，我想说怎么可能？我那时候在做实验的时候，我就有发现一件很有趣的事情。那时候我简化我的实验，然后有一组这个乳酸菌吃了我某一种特别的菌，然后其实我先讲这一支菌叫黑皮99跟 IQV80，就是经过筛选。然后这个我就给他吃了一个，当初我不知道这是精神菌哦。
对，
我给他吃的时候，这组菌的老鼠怎么这么聪明啊？
还会变聪明？
对。然后另外一个吃安慰剂的，就是没有菌的啊。
Happy 九九，
这只菌很乖，这吃安慰剂的这一群老鼠哦，好乖哦，这要摸它，它也不会跑，就是很温驯，因为我们养的是小白鼠，就本性就比较温驯。然后就把它抓起来，就可以开始给它采血啊，然后甚至把它牺牲掉，你知道它就会比较乖
啊，好可。
然后。没办法做实验啊，大家如果这个不好意思啊。然后这一组有吃这个菌的精神菌的很特别哦。这早我们刚开始我第一个发现的现象，这只菌的老鼠怎么这么聪明？要去抓它的时候，它就会跑哎、欸。哦，你这个手伸到那里，伸到那里跑。然后结果我的学生，因为做实验室学生啊，学生啊好不容易抓到起来了，结果。尾巴把它夹住的时候，结果就它被它反咬，它就转过来给它咬下去，然后就流血了，你知道吗？然后我然后老师我被咬了，我说怎么那么笨？
因为没有吃那个
对，做了
多久久，
做了多少实验了，你还被老鼠咬？然后呢，就换另外一个男生下去，男生呢，因为前面那个是女生，然后就说啊，老师我还被咬，然后去挂急诊，去打破伤风，老师你自己来。然后结果你们这些笨笨的来老师下去老师也被咬、
欸、会不会只是刚好那
只老鼠比较聪明，我看到他咬我的瞬间、我身经百战，我觉得这只老鼠真的好聪明，在我们抓住他的那一瞬间，他竟然动作很快的回旋，他身体很软、回旋把他咬下去、哇真的还流血，我说、我这组老鼠特别聪明，然后我们也发现他的 体能都比较好，然后那时候也把这组老鼠去做了很多交配实验、它的体力什么都很好，那我会发现这组老鼠怎么这么奇怪，然后我们也有其实我们做好几组、为什么其他组吃乳酸菌的都没有这种现象，就这一组有，后来我们就一直去研究这一组的，就发现、哇这组菌我把它定名叫聪明快乐菌，
聪明快乐菌
它真的会变聪明，这而且后我
要给我儿子吃。
我刚开始看到的是一种现象嘛，因为做研究就是先看现象才转接下去嘛。
对。
后来我们也做了很多水迷宫的实验啊，电极试验啊，还有这些我们后来效果都很好，就是这一支菌真的是可以抗失智，就是可以增加他的学习能力，而且他比较不会沮丧，比较不会有，因为像水迷宫，他就是如果他找不到站台，他会自我放弃，会死掉，他就是。像那水迷宫有一些老鼠没有吃的，他就自我放弃，然后让他死掉。可是这有吃这一支菌的这个老鼠，他不会自我放弃哦。然后后来我们就把这一支菌，当然也是去做发酵量产，我们就拿去试那个幼稚园的小宝宝。因为当然我要说，这个菌是很 safe 很安全的菌种， 然后我们就给那个幼稚园小朋友吃，那个老师也分两群嘛，哦，那个有吃这个菌的这一组小朋友
会咬老师，
他不是会咬我们那是老鼠，他在反抗，不是这一组的老鼠哈，哎，这一组的小朋友哈，你不要污染我，这
教授也笑到停不下来，
没有这一组的小朋友不是他笨哦，他变得很乖，就是会跟老师对谈，然后学习，老师说哎，安静 哦我们要上课，他就乖乖安静，比较不会不哭不闹不吵，然后呢下课的时候活动力又很强，所以整体的妈妈的问卷跟老师的问卷，因为小孩子不让我们抽血嘛，
对，
我们用问卷来回答，哦，是双盲的哦，因为老师也不知道他吃小朋友吃了什么，就做出来之后发现这个有吃这个精神菌的这个小朋友被老师评分是高分的，
哇，
学习力也增加，稳定性增加，然后呢这个 SQ 就是他社会化能力跟同学好好相处，不会打架，SQ、IQ 什么都增加了。
天哪，听到这里，妈妈们想要团购了，团购，团购，妈妈们都想要了，
是是是，
真的。在写功课之前，先吃一包益生菌。
对，我其实我觉得我做这种研究很有趣啦，因为我一直觉得，我的孩子，因为其实我们在零到六岁这里是他的脑细胞生长期，所以越小补充可能效果会越好。可是我有发现，像我自己，如果我睡不着觉，压力很大的时候，我就吃我们这种精神，这个聪明快乐菌，我就吃下去的时候，我发现我比较不会对要欧北心，比较不会胡思乱想，有时候失眠好难过，我就比较不会胡思乱想，不会钻牛角尖，然后呢我觉得我会很快，然后我会觉得我睡得很安稳，隔天早上起来就觉得神清气爽。
老师，那减轻压力也是同一支菌吗？
对对对对对，就是它是属于那种调整情绪精神的，然后而且我真的有发现，我觉得我吃完之后，我学生都很怕我，就是我的记忆力增加哎，你那个什么东西有没有完成啊？你那个实验有没有完成？我觉得我吃完之后，我觉得我记忆力真的是大增。
好酷哦！
我这里自己觉得，但可是当初我们发现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做到是这个帮助提升智力，抗失智，抗阿兹海默症。那我们间接也真的发现了说，他真的是变聪明了。然后像我就有发现说，他在睡眠这边品质真的是变好，他让我们的脑筋变得更正向。
哦，
对。这是我的发现啊，
太厉害了，
我觉得我很得意啊。
情绪上面呢，他会不会变得就是
很快乐，像我一样
更体贴，然后对小朋友更有耐心，比较不容易爆炸之类的。
这个你自己体验看看。不过我觉得我的小孩子都还蛮乖的。嗯，对对对，
真的。那我觉得这支菌好适合试哦，那拿去给老公试一次，给他吃一整箱。
对啊，大家多吃一点，
说不要再生气了。
对对对，所以有一些坦白讲啊，因为我在跟人家分享的时候，有一些就是更年期的哦，不论是本人或者是小孩子，都说，哦，我妈妈超会生气的。他说，我妈吃下去，最近都没有在骂我，
真的
蛮有趣的，你知道？因为更年期我们真的没有研究，然后我说我也不知道，你就
试试看，
对
对，
试试看。
总之就是它是一个好东西，
对 对, 對，
没有对人体来说就是有帮助，
很安全，很安全。
而且现代人真的皮肤过敏的啦，鼻子过敏，像我自己也鼻子过敏啊，
对对。
然后有时候会明明已经睡超过八小时，甚至超过十小时，我都还是觉得全身很累，然后很累，已经累到不行了，睡不着。
哦，那个真的试试看。其实我以前有吃安眠药呢，我以前在两三年前我都会吃那个半颗安眠药，然后才能睡。可能是压力太大了，研究压力太大，
然后怕会掉嘞。
安眠药好厉害哦，那吃下去你都不知道自己怎么睡着的。然后后来我自从我找到这种精神菌的时候，我就我自己真的自己吃，我发现我试着哈，第一次会害怕，我试着不吃安眠药的时候，发现我怎么睡着了，我都不知道我自己怎么睡着的。后来我就
睡前吃吗？
我在晚餐饭后吃哈，然后我就发现，我现在真的是后来真的不用药物，所以我已经很久没有去拿精神科的药物了。对，但是我是觉得我是精神压力太大。那当然，我觉得精神压力、工作压力也很重要。但是我真的觉得，如果我现在真的我睡得不是很好的时候，我真的是会快点很蛮依赖我的那个聪明快乐菌的。
真的，就是老师刚刚
现在对我很重要，你知道吗？
老师刚刚拿给我红色的那一个，是不是？
对对对，
太好了，回去直接喂儿子，让他晚上看可不可以聪明快乐的写完功课之后呢，好好睡觉，稳定神经。
对，
那我其实我曾经有阅读过一篇文章，他说男生跟女生因为生理结构不同，他们需要的菌不太一样，有这种说法吗？
这个倒是我没有研究到这种分男女的说法，所以我认为应该是没有。 有，
真的，對對對，就是什么女生比较容易阴道感染啊，然后
哦，这个感染，这个应该是说女生的器官本来就是属于容易泌尿道感染啊，
对，
这个跟哦，对了，这跟男女，但是并不是说菌跟男女有关，是应该是说女生容易泌尿道感染，所以女生更需要益生菌。
哦，
我认为是这样子才是合理的。所以很多你看泌尿道感染的人，包括我女儿嘛，她一直会重复感染，因为泌尿道感染的话，她会一直重复，而且你抗生素下去打，对不对？你第一次打得很快，第二次你可能要打十天，第三次你可能要换药了，所以它会产生抗药性。所以如果有泌尿道感染问题的女生，或者是男生少数也有的话，我真的很建议九九益生菌，真的，效果真的很不错。
对，我听说过男生是要维持什么睾固酮水平，有
那个是性荷尔蒙方面的，这个我还在研究。
嗯，
有一些益生菌也许有这个机会，所以我刚刚不是说连他交配次数都增加吗？
交配次数，
对，就是那个老鼠发生的事情，我没有看到。对，那个
是快乐益生菌吗？
对，其实我的时候很合理啊。你想想看，我们人快乐，如果你人很不舒服的时候，你也不会想要做那种事嘛。
嗯。
很快乐的时候，双方就会觉得，哎、欸，我觉得这个很合理，所以未来我们会在会在加重这方面的研究，因为我觉得现在生育率过低哈，也许我要这方面呢替国家做一些贡献呐。
太好了，老师，你可以研究快一点吗？我很想生第二个。
好，我会尽量快一点，好不好？
觉得蛮重要的。
不过我觉得基本上我们现在已经有看到一个雏形、初步的现象，在我刚刚讲的那个。我学生跟我都被咬了那一次啊，我们确实看到那个老鼠的交配能力是增加的、
活动力变了，
所以你可以给你先生先试试看。啊，其实益生菌的功能
我只有一包，我是要给先生还是给小孩？再上我去买，再上我去买。
然后我常常很多人会问我们说，哎，这个益生菌怎么选择？对不对？那我要回答的是哈，其实还是要。看研究，对，像我们的研究团队，我们是很认真的在研究，而且我们团队有医生啊、药师啊、营养师啊，还有我们药学系的学生哈、硕博士都有。那我们在研究的过程，我一直很相信我们的实验，因为我们都会做二次实验的 confirm、上一届学弟妹要确认学长姐的数据，我都会做这种 double check。
嗯，
对，那这样做出来实验数据是可靠的，所以我认为民众在选择益生菌的时候，一定要去选择这个有研究成果的。
嗯，
那我认为我们自己在国内做的，我们是相当做得很好，而且我们拿到那么多国际专利、
有很多菌是从国外进口的，对，
很多国外进口、那国外进口有一些。品质参差不齐的、因为有一些当然也做得不错，但有一些就很差、我们也有检验过国外进口的人，他标榜的菌数根本都不对啊、都是错误的，
可是我们无法辨识啊、
欸、对啊，因为我们实验室可以做检验 所以我也检验过很多什么日本啊、韩国啊、美国，我们都检验过、我要跟大家讲一个不要再有迷思，以益生菌的领域来说啦，别的我不讲啦，益生菌我在研究领域来说，舶来品哦，国外进口的都没有我们台湾自己制造的好。那菌种的选择很重要，那特别是在国内，像我们就是医学研究型大学，我们做的肯定是很棒的。然后再来就是菌量要够，菌数要多。
现在有很多主打那什么1亿个益生菌，
对
对，
那。反正就是这样嘛，你有时候
终于又有一亿了。
对对对，那讲归讲哦，有时候像我们，我也曾经帮一个新闻媒体啊、这真的是新闻采访哦，他有来拿了一大堆实验给我做，包括我自己也会接卫生署的计划，以前、我去筛选国内的这种乳酸菌相关制品啊，90%都是不合格的，特别是很多。做成干燥粉末的啊，或者打成定剂的、很多都不合格、甚至有一些是有霉菌污染的、有一些那个国外来的啊，或是有一些他们都还有霉菌污染，
霉菌污染，
对，但如果你给小孩子吃到哇，那很惨的，小孩子都一直腹泻、所以其实这个品质很重要，然后再来菌素浓度很重要，因为乳酸菌浓度越高成本越高越贵、因为它可以稀释嘛，
对，
所以像我们就有做出一系列的，比如说小宝宝我们有去证实说六个月左右的，我们就会建议给他吃这种大概200亿左右的、那如果是1岁的，我们建议315亿左右的、
越来越高，
对，会越来越高，那如果 小学以上的，我们就建议他，如果小朋友不论是过敏或是胀气啊、胃食道逆流啦、或是大人都可以、那我们就要吃到650亿以上的、我们也有做癌症，他可能在做化疗放疗，那他要吃更高，因为他可能需要免疫力上升、需要营养吸收更好、来对抗这些病魔、然后来让他的 治疗能够完成。
嗯，
因为很多癌症的朋友他是没有，他输在没有办法完顺利完成治疗。
嗯，
这很可惜的。所以我们也有做了一些在更高的剂量可以辅助这个癌症朋友的治疗。我们是让他的营养支持营养吸收，然后免疫力再更上
升。他算是特殊剂量吧，
他是特殊剂量，
一般人不太需要。
对，其实我以前没有想过我们有一天会做到这么高阶的益生菌，你知道吗？但是因为太多医生都把一些病人介绍给我们，然后我们就发现说这些病人需要我们帮忙，所以我们真的是出来帮忙他们。
嗯，
对。
那个益生菌的保存方式呢？我记得很早期都会买那种一罐一罐要冰冰箱的益生菌，那现在都是粉末状的。
其实粉末或是胶囊的会比较好，粉末跟胶囊比较好，其他的剂型我就不予置评哈。
嗯，
那像这个益生菌要不要冰哦？我认为越专业的厂商会用冰的，像我们的益生菌做出来，我们的菌种是放在零下180度 C， 它是被冷冻的。那如果说发酵量产做成粉末的话，我们是放在零下20度 C。
对，
那如果再做成这种粉包的这种已经是这种剂型的，这种可以临床使用的剂型，
它会损耗吗？如果温度不到的话，
如果越高温的话它下降的速度会越快，所以乳酸菌怕高温怕氧气，所以我们就要把它密封起来。所以我最后连这种包装包材都我们都做过这种实验了，其实是以铝箔袋包装是最好的，它可以避光避空气，然后更稳定，然后再加上低温进行储存配送，这样子的一个比较专业的。
可是我看刚刚教授拿给我的时候也没有从冰箱拿出来，你也是从包包拿出来。
那因为那是我随身携带在吃的。
嗯，
比如说有一些人说我出国要一个月去玩一个月，你就带在身上没有关系。
哦，它只是会损耗而已，它不是会坏掉。
它会通常它会两年三年才会慢慢下降。
嗯，
那当然这跟保护技术有很大的关系，因为我们有测试过没有保护的，不要一个月就啪就归零了。
嗯，
就你如果买到那种它效期写两个月，事实上它出产已经一两个月，你可能吃到零分，零分的益生菌没有什么用。
哦，那就真的没有用，吃甜甜的。
对，那像我们的保护制剂做的比较好，它比较稳定，所以像我如果出国的话，我一定会带益生菌。
嗯，
而且这是一定必备的，你千万不要被，
因为出国会乱吃，有的没的。
对，而且可能
是有，我们以前都带胃药，
水土不服啦，你可能会便秘、腹泻、感冒嘛。
对，
所以我们就会。像我就会带一些提升免疫力，我刚刚说的调过敏体质提升免疫力的菌种，或者是正常的菌种我都会带。那有时候怕出去会认床啊，会认枕头睡不着，所以我那个精神菌也都会带着。所以基本上我，
是可以同时吃的吗？如果我都想要，
可以同时吃，就是说剂量比较高效果会越强而已。
嗯，
那我通常我会我自己的调控啊，我会一天吃一种。比如说我去今天，我觉得今天这个地方我好像会认床，我今天就会吃粉红，这个我今天就会吃那个那个聪明快乐菌。
对，
那如果出去发现这团怎么这么多人在感冒，那我肯定要吃黄色的。
嗯，
啊，如果像我不吃生的东西啦，那如果今天好了，去人家的夜市，国外也有夜市嘛，去逛小吃的那种，我一定会吃那个995益生菌含量比较高的。
哦，
所以会我又会用不同的状况我会去调节。
反正它在你的肠道里面可以存活个两三天，所以你换着吃也是没有关系。
没有关系，没有关系。
太棒了。
对，所以这个真的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要强调，有一些孕妇你一定要吃我们的益生菌，特别是真的是995真的是最好。那这个如果说是想要提升免疫力，你比较容易感冒，如果孕妇感冒真的不好嘛，
对啊，
因为感冒不敢吃药，很多药物孕妇不能吃，那你真的要吃那个提升免疫力的。那如果说睡不好啦，或是就吃那个聪明快乐菌。那有一些会胃食道逆流啊，胃食道逆流的人要很小心，因为它会产生巴瑞特氏病变食道癌的可能嘛，所以你可能这个在肠道的通畅方面啊，胀气啊，胀气的人很容易胃食道逆流，或是便秘的人很容易胃食道逆流，所以像这种995就可以帮上忙。
哦，那我要把那个胃食道逆流的那个菌给我弟弟吃，因为他最近就是有一点这个问题。对，压力太大。
所以这个很多我们当然可以靠生活里面的饮食习惯生活作息去调整自己的肠道的健康，但是有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外界的一种比较强势导入的制剂，生物制剂，而且又那么安全， 生物制剂直接介入是让你的身体反转最快的方法、
那是不是有些菌是没有办法停留在身体里面太久的，它会很快就被排出来？
如果没有保护制剂的话，它可能在 胃里面就阵亡了、
哦、
所以像有一些像饮品类的、那种乳酸菌类的产品啊，它可能在胃的时候那时候是阵亡了，所以我就说你把它想成是好喝啊，或者是营养就好了，就营养就好了，是保护到食道可以这么说啦
真的、
哦、对对对、
哦、好开心今天邀请到教授跟我们聊到这么多关于益生菌的知识，这是我第一次补充这么大量的益生菌知识，因为之前其实我们也会有厂商业配啊，或者是找产品给我们试啊，我都是上网去找资料，但我从来都没有就是讲到这么细的这个条件，今天这收获非常非常多，然后我之后也要开始给我儿子吃聪明的益生菌，让他可以就是好好睡好好学习，然后也给先生吃同一只，然后让他可以好好交配哦，没有啦好好的展现他的活动力真的非常感谢今天教授跟我们分享这么多、哦、那希望有机会呢有可以再 约到教授来我们讨论其他更深入的话题，因为其实我还想问是我们这个年纪的算是三明治族，还有长辈要照顾，那长辈要怎么、哦、我其实也蛮想问、哦、
其实 我就直接补充，其实我们的益生菌是从零岁一直到我们人生最后、这整个阶段都可以吃，而且哈、坦白说小孩子有小孩子的状况，所以为什么我们会发展出那种比较小朋友特用的聪明快乐菌啊，或者调整他的过敏体质的菌种、那到我们一定年纪中年以上、很容易胀气胃食道逆流啊这种的，所以我们就会像这种我们就会给他这种995肠道管理这方面的益生菌、所以像很多老人家、他可能都会便秘、你当然可以用泻药，如果他真的排不出来还是要用泻药嘛、如果可以的话用益生菌来推动可能会更健康、更长寿，
真的我想到我奶奶，因为奶奶是80几岁过世，她就是大肠癌转移，然后她到后面都是吃泻药，她就是一包一包的泻药这样子。对啊，
我阿嬷以前早期 我们那时候我还没有做那么好，那时候我还是学生的时候、我阿嬷也都在吃泻药啊、那我阿嬷活到98岁，她后面大概我开始会量产益生菌的时候，我就给我阿嬷吃我们的益生菌、后来都没有吃泻药、都没有吃泻药、真的很好，然后一直到他是在床上是算是寿终正寝、98岁
对，
所以我阿嬷是 我常常说好我们人好要活得老要活得健康、是不要让自己卧病在床太长的时间、因为会对小孩子是一种负担，
对自己、
所以我们要健康老，我们大家要一起努力健康老，
真的，
对，用益生菌来让我们的长辈健康老、非常非常重要，
对，
真的。
今天非常感谢教授来到精算妈咪的家计部，我们这期节目就先到这边结束咯，如果对于教授有更多的好奇的话，我会把资讯放在资讯栏位给大家做参考哦。家庭理财就是为了让生活无余，分享这期节目让更多的朋友透过空中打造属于自己幸福的家，我们下集再见，拜拜，
拜拜。